神为我们开的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邦汉弟兄1952年9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接讯文所传讲的信息 God's way that's been made for 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20900。你好，现在大家一起来唱，大声的来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极大的荣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首先，若非借着基督，我们就不能来。所以我们把他的名放在我们的祷告之前，我们借着他的道知道你必应允，与我们是奉他的名求，不是凭着自己的意，不是靠着什么我们能做的，我们是单单靠着恩典而来，奉基督的名来祈求。父，今晚在会堂周围也许有很多的男人女人是罪人，你的确为罪人而死，愿今夜神对他们的心说话，并借着他的恩典呼召他们进入天国。父，求你应允，也许他们已经浪费了很多年在罪中四处游荡，但现在就是这个时刻。主啊，我可怜的没了母亲的我的儿子比利保罗，他曾四处漂流，今晚为他而感谢你，我谢谢你赐给他圣灵作为确据，这么个荣耀的日子我们会再见到他妈妈，那一切都会好的。哦，神啊，今天让天使去告诉他，他在死的时候曾如此的呼喊，说要侍奉神。有一天彼得保罗要长成一个男人并领受圣灵，这祷告得了应允。神的祝福这孩子，愿他跟随主的脚踪。这微小的声音怎么颤抖着说，爸爸，我刚领受了圣灵，我多么的高兴。神的愿这是今晚在座每一个为重生之人都有的经历，愿他们今晚领受圣灵。主，我们若犯了任何的罪，请赦免我们，医治病人，包括好伤心的人。主啊，我今晚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在你必供应，我相信你，我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些能帮助人们的东西，人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我想在这里边读一点经文，在赛亚书的35章，因为我的话被废去，但神的道却永不会废去。因此那若不先读经文，那一场的聚会就不完整。旷野荒野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歌唱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被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刚强，无力的心稳固。你要对心里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就是施行报应的神，他必来拯救你们，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人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灼热的地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水泉，在龙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称为圣洁之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那些行路的人预备，即使愚昧人也必不走迷，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但被救赎的必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愿主给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那若神愿意，那今晚我就想对你们传讲一会儿，那我要注意手表，那这样就不至于留你们太久了。那经过这周的聚会，我竭力向人们表明根本没有必要害怕，魔鬼所能够给你的最糟糕的东西就是恐惧，哪怕你甚至得了癌症都不用惧怕，相信神必医治你，你的状况就不会再糟糕了，神会看顾那个。那如果你生病了，不管是什么，只要你不害怕，那所以害怕是撒旦能加在人身上的最糟糕的东西之一。那这周我已经竭力用圣经证明了，从神国重生的人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你在耶稣基督里绝对是安全的。他说父所赐给我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若非父呼召就没有人能来，那必须是父领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没有人比他更大，凡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必不至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必有，不是将要有，是就有现在时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只等到得赎的日子，这就是被封上印，直到你得赎的日子，不是从一个复兴到另一个复兴，而是直到你得赎的日子。那今天早上圣灵降临并何等的祝福了我们，那从大约9:30开始，那让我们一直待到了1:30，那何等的祝福了我们。那今晚我要讲，那在这里赛亚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路和一条路，称为圣洁之路。那我要讲神的道路，神为我们开的路。那如果我要去纽约市，那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那不是从地理上面找到我的位置，那然后出发向北，那最好的办法是拿这张地图，你沿着地图走，对吗？那走一条高速公路，那如果不这么做我就有麻烦了，在神的国里边没有捷径可走，你知道我们人总是试图走捷径，你到某个池塘里边结果陷入了泥潭，那当我们偏离神古老的大道时，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神已经开了一条路径，一条路，当以色列人出来埃及时，他们跟随的是神的道路，那里一直通向了红海，很奇怪，神会引领他的道路往那边去， 那他带领的路要经过大海，那所以到了摊牌的时候，以色列人站在海边，神的道路那是要过海，于是神就从火柱中往下观看，海就惧怕往后退去，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了，神的道路带领着穿了过去。那接着他去到旷野，那来到了马拉泉苦水，神会带领他的儿女经过苦水，这不很奇怪吗？那他们是沿着路走的，但他主在那里时，那医治这苦水的解药就站在岸上，摩西砍倒了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有的经过水，有的经过浪，有的经过火的试验，但都经过宝血，那就是神带领他儿女的方式，神的路径，神开的路。如果以色列人试图绕过去走其他的路，他们就会陷入麻烦，他们必须跟随火柱，即引导他们的火柱，那他们就跟随了他。那如果今晚的教会只跟随火柱及圣灵，那毫无疑问你也一定会到达迦南地的。神开了一条路，一条预备好的路，那每个人都有两种路可以走的，他的路或神的路，正确的路或错误的路。你的路总是错误的路，而神的路才是正确的路。你不能同时既走自己的路而又走神的路，那你必须离开自己的路，神才能在你里边开他的路。没错，神预备好了一条道路，那人一直都想开辟自己的道路。在伊甸园里边，神造了一个人，他不用为任何的事情那调转方向，神造他是完全的，但人却想要自己的道路，他想要篡改，他想搞清楚，那他一堕落。那我们这周学习经文的时候讲完了这点，那他就给自己搞出了一个宗教，他没有领着神给他，给他自己造了一个，但他发现他的宗教，他的遮盖是行不通的。那人一直都是如此，他想要自己的道路，但是神预备了一条路，所以人用无花果树叶造了围圈，把它围在他有气色身上，但当他面对神时，他就发现那不管用。那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今晚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到了路的尽头，那发现你有的那种肤浅的宗教根本不管用，除了重生，任何东西都不管用。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重生，就不得进天国，就不得，无论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长老会的，无论是什么，除非他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否则他就不能进去。出生是指他已经被改变了，他必须死去才能够重生，所以必须对自己死去，才能在基督耶稣里重生。没错，那我要你们注意，他发现自己想要开条路。那今早我们说到该隐试图走自己的道路，他拿来了一些苹果、梨啊、桃啊、南瓜，无论是什么，把它放到祭坛上。他说，主啊，我建了个祭坛，我建了个教会，我是好教会成员，瞧，我天天去教会，我来建造这座祭坛，把祭物放在上面，那现在我要跪起来祷告，那主啊，我要你接受我。但神拒绝了他。那这同样虔诚的灵活在今天的教会里，同样的东西，极其的虔诚，对神的认识却还不如霍屯渡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你知道那是真的宗教的灵，那不要以为斯大林是低级度的，圣经说两个灵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我们发现那加略人犹大来了，那出去欢呼传福音，又回来叫喊，与其他的门徒们那一起有美好的时光。马太福音十章，他跟其他的门徒一路走来，却是化身的魔鬼，那如同耶稣是神的化身一样。那该隐和亚伯出自伊甸园，但当他到了五旬节要得到祝福时，他就露出了自己的本相。当你开始谈论重生，领受圣灵的洗，那十有八九那些灵就会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会说，这是帮狂热分子，远离的弟兄，今天他是神为人预备的道路。哈利路亚，瞧，神总是开一条路，神有义务开一条路， 神为大自然开了一条路。我们为什么有这些遍布全地的大的洪水？那么砍伐了所有的树木是洪水泛滥，那么在这里边筑起水坝填满河床，水就去了那边，也干扰了大自然。神本来开了一条的路，那就是导致洪水的原因。任何人要是篡改了神所造的完全，那就使得不完全了。没错。那比如说鸭子，那当季节到了，我去山里打猎的时候，那我很喜欢看那些的野鸭。那今年秋天，那我还会去的。那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鸭子，那都下到了沼泽地，那往北飞去安顿下来筑巢，养育小鸭子。那接着小家伙们长大了，也许是九月左右，那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或九月下旬，那有只那小鸭子，那只小公鸭，那都从未离开过的池塘，那只待在池塘里。那过了一阵，山上下霜了，那下了小雪，那阵凉风吹过那座山，那那只小鸭子它感觉到了，它从未去过任何其他的地方，一直待在那池塘里。那它不到一岁，昂起头，它举起了个小喇叭，跑到池塘中间，哼哼。那池塘里的每只鸭子都会走向它，每只鸭子都知道它是天生的领袖。那那只小鸭子就从池塘起飞，那并没有指南针什么的东西，他却能笔直的奔向路易斯安那，飞到那些稻田里。那不管怎么样，那基督徒应该有鸭子的直觉，不是吗？没错，是的。为什么呢？那你说这是本能？不对，那他们是走了神所预备的道路，神赐给了他们一条路，一种本能领着他们下去，他们就相信他。神赐给了人圣灵，但人弃绝了，想走自己的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哈利路亚。那经过这几晚的复兴之后呢，今晚我感到有点兴奋了。那注意，那这就是那是先前的这小鸭子被去到那里。那我告诉你们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出去看到报纸说明天天气很好，那里去打猎，那里留意那些兔子藏到了草里边，那你不要信那些报纸说的。那留意看那头老母猪从山北边把骨盒拱到了山的南边，那给自己做了褥子，那他对这事的认识比世上所有的报纸评论员都多。是的，他有本能。那他在南边那里活动，那躲避降下来的北风。哦，那如果一头猪有足够的直觉那躲避冷风，那你拥有圣灵又会怎么样呢？哈利路亚，那是你的本能，是的，先生。神赐给他们一种本能，是神为他们开的路，让他们活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那你观察一朵花，当它死的时候落在地里，那并不是它的结局，它又会再活的。神为了开了一条路，那你相信，神总是开一条路。有时候他并不引导人经历快乐的事情。有时候那人会经历艰难，但是神预备的道路，无论如何神都会使得成就的。有一次神让一个人走在预备的道路上，他必须走进狮子坑里，但是走是神开的路，神又把他带了上来。哈利路亚。那我看到某个早上一些希伯来少年坐在巴比伦，他们拒绝向偶像下拜。没错，他们说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那他们尽管去弹奏那种的音乐，吹响号角，我们绝不会向你的偶像下拜的。哈利路亚。再给我们一些沙子的美沙亚布林哥，是的，先生，绝不向属世的东西下拜，我们不需要向他们低头，神已经借着圣灵使我们自由了。哈利路亚，是的，先生。那我能看到那么我早上然后把相机调转回到那里的时候，那出来观察一下，我能看到那些男孩早上在那里，他们说那看到王说凡不跪拜的都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那他们就去祷告，那第二天的号角吹响，要人们向偶像下拜，他们却背朝向他。于是他走过来说，伙计们，你们这么做了吗？是的。那我们就要把炉子加热，比前热七倍。那这奇不奇怪吗？有块木板放在那儿，直通往火窑的入口。那天早上，那巴比伦的天都映红了，火在咆哮。那我能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就像今天那种时髦的人一样坐在那里边说，那我们要把圣灵的信仰从他们身上给烧掉。哦，好，是的，别以为魔鬼不会焚烧你，他肯定会的，但记住圣灵本身也是火。那 你要留意神开的路，那是要顺着那块木板走上去。我能看见沙德拉米沙亚伯雷戈走向死亡，能够听见沙德拉说亚伯雷戈的祷告透了吗？是的。那好吧，你确定你走的是神的路吗？是的，先生，神在道中说的，我们不可向偶像下拜，那么就不会那么做。神的救我们脱离这烈火的妖激活，不然我们也绝不低头，我们要走神开的路。能不能听见我说，你确定你走的是神开的路吗？是的。哈利路亚。那有人说，你不认为除了你那些人可能也是对的吗？不，先生，圣经这么说了，那我们就持守住。于是他们走上了跳板。那 OK， 那热浪如此的强烈，那把那些领他们上去的人都杀死了。那他们准备好，那几乎就要进去了。神并没有说一句话，他们仍行走在所开的路上，走到了火窑的路口。那就在他们准备进去的时候，那你知道，那此刻，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可怕的黑色的画面。那那些想要忠于神的人，走在神开的路上，那即将被焚烧，何等的画面！那注意，那下面一直在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同一时间上面也有事情在发生。让我们向上观看，看看发生了什么。那我看见主坐在那里，披着君王的袍子。哈利路亚！能够看到，首先从右边上了一位伟大的天使，名叫米迦勒。那请你们记住一位，你知道吗？我听到他的跑到主的旁边，他说：“主啊！”那我看到他向上拔出剑来，他说：“今早你往下观看巴比伦了吗？有人行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今早有人愿意为自己的见证奉上印，我们的弟兄就要被焚烧了。”我听见他说：“让我下去那里，我会改变整个的画面。”我相信他能做到了，我的确相信。我听见主说：“啊，不，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加百列。”那里只、啊、我说：“米迦勒，你只是个好的天使，现在把你的剑收回去，站在那里待命。”那另一个天使过来，他被称为阴沉，是水变孔。他上来说：“主啊，往下看，我掌管着重水，在上过洪水毁灭中，你也把它交给了我，我就冲毁了整个的世界，而且留下挪亚和他一家。”他说：“那现在让我下去把巴比伦从地上冲掉吧。”我能听见神说：“阴沉，没错，也能做到，但我不能让你去，这是个男人的工作。”哈哈。好，那我看到他站了起来，那么就要跨出最后一步了。我看见他像挂在后面的大雷电，伸出手来说：“过来。”哦，他顺从了他。那我看见听见他说：“东风、北风、西风、南风，来这里，驮着这雷，我要赶你们如同赶马车一样。我坐在雷上，像坐在一辆战车上。我要亲自去巴比伦。”哈利路亚！我看这里伸手抓住之字形的闪电，在天空中劈开。就在他们行在神所开的路上，踏出最后一步的时候，就在他们要碰到火苗的时候，主就跨过生命之爱，拿起一棵棕榈树的枝子，站在那里扇走了火焰。哈利路亚！当人行在神开的路上时，他总会在那里的。是的，先生。那有一次，那一个老骗子传道人是很久以前的圣徒，老传道人名叫挪亚。他说：“你知道吗？天要下雨了，有场暴风雨要来了。”我就听到人们聚集在周围说：“啊，你听到那个圣古伦说了吗？他说要下雨了。那地上从未下过，要下雨了，怎么会呢？水从哪里来呢？那我们科学检验一下，看看天上有没有水。”哦，没有，上面根本都没有水。出什么事了？那个老传道人头脑不正常，但神那么说了。神说：“挪亚，去预备一只方舟来拯救你的家人，来拯救百姓。”那挪亚拥有足够的理智来做这事儿，就是这样，他就预备这只方舟。那某一天，我听见一些人在商业的街角交谈，那一些人说：“哎，那个下雨的故事怎么样了？就是那个老骗子传道人说的，说什么有下雨的事儿，你听说过这种事吗？”那这以为的就行在神所预备的路上，他就是阿曼。首先你知道那雷鸣电闪，那我能看见外面那头又大又老的母骆驼抬起头来看，说：“爸爸骆驼，你听见那是什么了吗？那是雷声，那就是挪亚所说的，让我们到方舟那里去吧。”他们就走下山，那马爸爸、马妈妈还有其他的动物一对一对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进了方舟。神关上了门，降下了雨。挪亚行在神预备的路上。一些人找来了木头说：“啊，我会飘过去的，但我告诉你们，暴风雨开始四月时，方舟升了上去。”哈利路亚！哦，那么行在神预备的道路上， 神总是祝福那些照着所预备的道路行走的人，他从未提供过一条原木，他从未提供这些的预备的一只方舟。那我的弟兄姐妹，今天有一条路是为男人和女人们预备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哥他死去，借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可领受圣灵的洗。那作为神的认可，说明他已经接受了我们安全稳固的进入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里。哈利路亚！无论怎么样，那我都要被称作圣冠伦了，所以你就干脆现在开始吧。好的，我感觉太好了。好的，你信这个吗？那里是神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不是为了公会的道路，不是进行会的道路，不是长老会的路，不是五旬节派的道路，是基督的道路。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道路，他是神所预备的祭物，他是耶和华拉法，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耶和华马拿西。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时，称他是耶和华以勒，主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那也就是了，神的儿子。阿们。神总是开一条逃脱的路。薛德先生，一次有个名叫伊丽莎的老传道人在讲道，他到了那儿看着整个的国家，说了，我告诉你，那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东西。那个老国王取了一个涂脂抹粉的野喜皮，那脸上涂了足够的颜料，说的是那是圣经中唯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你知道神对他做了什么吗？神把他喂了狗，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那看这个女人涂满了颜料，那你知道那称她是什么？你说嘿，狗粮小姐，那就是她，那就像狗粮一样。那听着弟兄，那我刚从非洲回来，那些的东西是来自异教的东西，异教徒在自己脸上画。那弟兄，当一个男人女人与神和好时，那就不需要告诉他们那个了，他们自己就会羞愧的。哈利路亚，没错。后后呢，首先你知道都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那么做的。那以利亚说，主啊，把天闭塞了吧，对此做点什么吧。神对着下面说，以利亚，我告诉你要做什么。那你下去对亚哈说话。那老传道人走了过来，裹着一块羊皮，脸上长满了胡须，那就像个毛毛虫。那走到王的面前，他说，除非我祷告，否则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哈利路亚，他行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是的，先生。哦，那叫狂热分子，离开这里吧。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耶利亚说，主啊，我该做什么？那得做剩下的事儿呢，我已经做完了。神说，到基利基旁坐下休息吧。好的。那里是很糟糕的地方，但我会上去坐下来。说你上去吧，如果你的路是那么设定的，那我就走上去。他走上去坐了起来，他说，主啊，我现在要在这里边做什么？他就坐在那儿，只要待在那儿。那他知道的第一件事，他饿了。他说，主啊，我有点饿了。那乌鸦就来了。那一群说，那看看那个山上的老圣古人传道人，那他疯了吗？那人坐在阳光底下会热死的。他是个狂热分子。首先你知道所有的水源都干了，地上没有水可喝了。但每次伊利亚想喝水时，他就伏伏在那溪边喝水。当他饿了时，嘴里叼着三明治的乌鸦就来了。他说，伊利亚，给你。他说，乌鸦从哪儿得到那个的？你敢说你相信那个吗？伯兰弟兄，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难道你要说乌鸦三年零六个月给伊利亚带来吃的东西吗？我相信。你说他从哪里边得到了？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乌鸦在某处找到了他，把他带给了伊利亚，伊利亚吃了，那告诉他活了三年零六个月。没错，我相信。那同样的，你说是什么使你如此快乐？是什么使你摇晃手臂呢？我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哥哥他为此付上的代价，圣经教导了，圣灵带来了，我得到了。哈利路亚，我甚至不知道他从哪来的，但我得到了。哈利路亚，没错，我说不出他是从哪来的，但他就在这儿。哦，真的是你的外套更适合你，肯定的。哈利路亚，那不用激动，他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阿们。 那意思是愿徒如此。吼吼吼，肯定是的。那不是，那他们说的坐在那儿疯了。那吃饭的时候，一个黑人搬运工就上来说，伊利亚给你，这是你的早餐。那这边今晚这里一半的人过得都还好。那我猜今晚这边没有多少拥有黑人仆人的，但他得到了一些的黑人仆人，一些的乌鸦，那每一顿饭都带东西给他吃。哈利路亚，荣耀神，在某处有个厨房，他把它搭配好煮好，差遣乌鸦送给他。哈利路亚，同一位神今天活着并作王，他才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神说上选择的坐下，他就照做了，那是他知道要做的全部。你对此怎么看呢？你相信的是真的吗？那这就是了。阿们，是的，先生。有天小女孩走在街上，那他不停地说，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刚得知了圣灵。有个不信的老家伙坐在了角落里边说，啊，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年轻的女孩？他说，哦，耶稣救了我，用圣灵充满了我，说我太高兴了。说，瞧，那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他说，圣经。你相信了吗？肯定的。你相信这里边的一切吗？他说，是的，全部的。那你相信关于约拿的故事吗？他说，是的。他说，你难道我相信那鲸鱼吞了那人吗？他说，是的，先生，我相信。他说，除了信心，你如何能用别的方式来证明呢？他说，哦，那等我到了天堂时，我要问问约拿弟兄。那那个不信的对他说，那如果约拿弟兄不在天上，那怎么样？他说，那就得你去问他了。哈利路亚，那只有一个地方留给他的，那就是阴间。如果你弃绝神的道路，你就必须得下阴间，必须的，这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要么在这条路上，要么在另一条路上。阿们。好的，能不能看见他坐在那儿，乌鸦给他叼来吃的。有一天他下了山，那神说，那水源都干了，我要你去一个寡妇家。那这传道人要去的什么样的地方？那神要他去的，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那走下去到了那儿，他不是个以色列人，那不，他不是。那他走到后面，他下了山，在他下山时就遇见了站在院子里的寡妇，那正把柴放在一起。他说，进去，那给我拿点吃的东西，给我拿点水喝。那妇人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还有那不死的魂骑士，我家里边剩的只够给我儿子做一个小饼了。我拿了两根柴来烤饼，那我和他吃了，死就死吧。他说，去给我拿点水来，把饼烤好，先拿来给我。哈利路亚，他要做什么呢？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说，比尔的，我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丈夫不愿跟我住在一起，那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利路亚，所有其他的都要加给你了。没错，比尔的，我怎么做呢？只要去做耶稣说的，跟从我。没错，让你的眼睛专注。好的，你知道第一件事就进去了，拿着两根柴，那折断了。那你知道印第安人是如何折断那根棍子的？那当然，那就是十字架。那他们在十字架的中间来焚烧，火炬的中间，那加热了烤饼的炉子，把饼取了出来，交给传道人，他就站在那里吃了。说，现在回去为你自己还有你儿子做饼吧，因为主是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神是与降在地上的日子。哈利路亚，那什么？因为他先寻求了神的国，因为他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神就赏赐他。你相信那个吗？是的，先生。有一次，一个的妇人失去了他的兄弟，他的名字叫拉斯路。哦，他是个好孩子，那他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他，那他死了。他打发人去叫他的牧师或传道人，就是耶稣。他从教会被赶了出来，那放弃了所有的一切。那妇人打发人去叫耶稣来祷告，那耶稣却继续往前走。那再次差人去找他的一样往前走，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显给我看。父已经指示拉斯路要死了。过了一阵子，大约三四天后，他来了，说，拉斯路死了，为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我没在那儿，但我去叫醒他。于是他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那就是神所预备的道路，去见耶稣。没错，那一直都是这样的。他 当你们家里面有了忧愁去见耶稣，你家里面有了疾病去见耶稣，家里面有心痛去见耶稣。哈利路亚，你有什么需要去见耶稣，去见他。他拥有所有的疗法，供应你需要的一切。他不只是有疗法，他有医治。阿们。然后去见耶稣了，伏伏在耶稣的脚前。那曾经读过的故事，圣经里边有个书念妇人，曾顾念那一名叫伊丽莎的传道人。那于是他在房子边盖了个小房间，那放进去一张床，那根蜡烛，那有一张凳子等等。那伊丽莎经过，看见他被传道人所做的一切的好的事情，那献上十分之一等等，你知道。那所以他说去问问看，那我们能为他做什么，那我可以对我们的王或者这位大元帅提出吗？那他说为我的家人同住一切都很好，说好的去问他我能做什么。那加西说他不能够生育的，没有孩子，我就告诉他，主子说那大约一年后按照生命的时间他会生一个儿子。那他生了孩子，那孩子长得大约11或12岁。那有一天中午时分，他跟他的父亲在店里，我相信他是中了暑，就开始叫喊说我的头我的头。父亲差一个的仆人带着孩子回家了，把他放在母亲的腿上，中午的时候他就死了。那就多么合适的地方，夫人把他抱起来放到了先知所躺的床上，那是个好的地方，躺在传道人的床上。他说给我背上驴使劲往前赶，那在我叫你之前不要停下来。那我喜欢这样的，往前走不要停，只要继续前进。没错，那问题是我们却停下来跟太多人交谈了，我们停下来参加太多的社交的聚会，那么多的缝纫班啊，组织缝纫协会，那你知道缝啊缝啊，谈论某某小姐，那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这些不同的东西都进入了教会，而当然应该把那些的阴沟水给把它丢掉，来举行老式的神所赐的复兴，就祷告透了，直到你把天能够猛烈的拉下来，使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地方，好人们，阿们，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说不要停下来。她丈夫说这人不在加密山，她说今天既不是新月也不是安息日。她说我都平安，她想去到先知那儿，所以她就继续往前走。伊丽莎往外看说书念妇人来了，那她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她跑上去，她说你和你丈夫你的孩子那都平安吗？她说都平安，我喜欢这样。那她接受了神所预备的道路，她说一切都平安，然后她就开始说出来。那就告诉伊丽莎说去拿我的杖把它放在，我说就告诉加西说拿我的杖去放在孩子身上，但是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于是先知又回来祷告，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把身体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这孩子就活了。那个妇人马大知道，书念妇人意识到神就在他的先知里面，如果神在他的先知里，神肯定在他的儿子里，所以只要能去耶稣那里，他就会得知药方。那所以他就跑去伏伏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说那里就是他，他是主，你说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哦，我喜欢这个，即使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那今晚他依然有效。他说巴拉弟兄我是个罪人，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怜悯我这个罪人，把他被这么做。即使你生病了，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他被那么做。就是现在，你说医生放弃了我，但是主啊就是现在，我已经5年都没有走路了，但是主啊就是现在，我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主啊就是现在。那我一句话也说不了了，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但就是现在，主啊，无论你向神求什么，他正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你代求。哈利路亚。他说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他挺直了他瘦小的身躯，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说我说的主啊，在末日的普世复活中特别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哦，圣经说的并没有加薪美容使我们羡慕，只是一个样子脆弱的人，但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他是神。他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儿了？他走到坟墓那里， 耶稣哭了，那不就前一个的妇人和我交谈，一个很好的妇人，基督教科学会的信徒，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他相信耶稣是个先知，他相信耶稣是个好人，但那不是童女所生的，他们否认童女生子。不但如此，一项调查显示，美国 85% 的新教传道人宣称童女生子是假的。没错，那我可以很容易的做到，那我很容易借着你生活的方式就认出你来，绝对是的。那相信的是假的，那边的更大比例的人并不相信耶稣可以眼睛可见的样式回来，那难怪我们需要一个复兴了。那听这地区你们听过的太多关于复兴的事儿，我们还从未有过复兴的。那不就前我跟进了另外的一个人，那么谈论了很多这样的事儿，那都说的去了一座城，得到了5000个归信的。那我们也是跟进这事儿，那不是我，是一群的传道人拿着卡片跟进这些人，那30天后连30个自称得救的人都没有了。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认为应该是归信而不是改变信仰。当一个人从神的灵重生时，那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深长的聚会，而是一个老式的神所差遣的圣灵的复兴。那一个老式的天色必蓝除灭罪宝血洗净的信仰。阿们。那使你把那些偷的轮胎的工具送回去并悔改，那是没错的。当时他说，那叫你看巴兰弟兄，我可以向你证明他只是一个人。我说好吧，你要是能向我证明他不是神，那我就接受。他说不，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人，我可以用圣经证明他只是一个人。我说只要你用了圣经证明，那我就接受。他说你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他说在约翰福音11章，在他下到拉撒路的坟墓时他哭了。我说那跟这有什么关系？他说这就证明他不过是个人，因为他哭了。我说你看女士，他确实是一个人，但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人，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是的先生，他在行父的旨意，他走了神所预备的道路，他从不向右或向左看，他行了神要他做的事儿，他就是神所预备的道路。在去拉斯路坟墓的路上他哭了，他的哭泣时的是个人，但当他站在坟墓旁，一个死了4天的人皮肉之虫进进出出他的身体都已经发臭了。当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时，一个已经死了4天的人又站了起来又活了，那就不只是一个人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先生，哭泣时他是一个人，但复活的时候他是神。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饿了四处观看，在树上找东西吃，当他饿了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拿起5饼2鱼喂饱了5000人，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肉身中。哈利路亚。那天晚上当他躺在船上时，当他的能力从他的衣服身上面出去了，他是一个人，他变得如此的虚弱，以至于大海他咆哮，海里边上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他。那个破旧的小船在海上飘摇，就像一个瓶塞儿。那我知道当他躺在那里睡觉时他是一个人，但当他们说你不关心我们要丧命了，他把脚踏在小船的帆索上，他说静了吧，住了吧，就出现那种的平静，那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了。哈利路亚，那是我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他就是，他确实是。当他在哥哥他被挂在那里时他是一个人，人们对他说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话语，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然而他们其实是给了他最奇妙的评价，或者说称赞。如果他救自己他就救不了别人，因此他必须得献上自己才能够拯救别人。当他呼求怜悯时他是个人，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像人一样死去了。是的，但当在复活节的早上复活时，就证明了他是神。难怪这位诗人说，活着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我的罪，复活他永远自由的称义。有一天他要再来，我荣耀的日子。哈利路亚。我爱他，你不爱他吗？ 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那我可以看到一次那些的智慧人来要到他出生的地方来拜坛，我能看到他们都准备好了，他们正在收拾骆驼。我能够看到吉姆琼塞尔其他的约翰多伊在装备骆驼，我能看到他们把纸牌桌的装在骆驼里边，那么其他的东西放在上面要去敬拜耶稣。那他们到了那里时，那发现这老骆驼已经走不动了。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那里装了太多世界的东西让你掉头了。没错，那我能看见他有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开始的，他们到了山边，那我根本穿不过去，因为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少。谢了先生，那我看见一个老人家都装好了，那都装备好了，那因为我准备好去天堂了。弟兄，我不是装好包去天国，我是卸掉包上去了。哈利路亚。那有个背提，那脱去每样的东西。圣经说，你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我看见那个老伙计，我看见他妻子的父亲说，约翰你怎么了，天哪，那你要去哪儿啊？他说去敬拜主。你怎么知道你要去呢？那不管怎么样我要去了。你甚至连指南针都没有，你没拿着你的传道人的执照，那你是怎么回事？那人们愿意接受你吗？你要去敬拜主吗？说是的。那去拿你的指南针吧。不，我不需要，不需要。那你怎么能够去到那儿呢？我能看见的指着那颗晨星说，我要走神所预备的道路。阿们。神预备了一颗心来带领那些智慧人，那他们并不需要指南针，他们需要神所预备的道路，就是这颗心。荣耀借着这颗心带领智慧人找到基督的同一位神，今晚以圣灵的样式来到了这里，要带领你归向基督。神所预备的道路就是新的出生，圣灵的血。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得见神的国。男儿女儿们，你们领受了他们？那我的时间到了。哦天哪，我真想深入进去一下，把手放在裤兜里边，像一个老黄樟树一样的传道人一样传讲。为什么 ？White？ 那吃冰淇淋并没有问题，但你必须得用培根还有豆子来果腹。那除了耶稣，那没有别的。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不相信吗？是真的。神预备了一条道路，那你进门在他里面了吗？你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那么这些浸信会的好朋友，我知道我曾是浸信会的，我的牧师是浸信会的，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使徒行传十九章中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不是当你信的时候，而是自从你们信了以后。是的先生，如果你还没有，今晚他是给你的。神已经开了一条路，弟兄姐妹，不要试图走自己的路，不要走无花果树叶的路径，不要在木头上面漂浮。如果人们在上古洪水的毁灭中试图做的，不要像亚当一样试图盖上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要走尼布甲尼撒王的道路，逼迫神的教会。不要走其他不同的道路，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和路径，那我们可以提到很多。不要像法利赛人那么做，一些非常虔诚的说，那看这里，那我们在高处，那只要有什么事发生，我们全都知道的。神却从那里边溜了出去，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边生出了这孩子，把他带到了世上，又经历了死的刑罚，离开了世界，而世界对此一无所知。是的，神已经开了一条路。那曾经有一个富人，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哈利路亚，医生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了，他得了多年的血漏。有一天他快要晕倒了，那他听见有人在喧闹，他往外看，那神所预备的道路来了。哦，是的，那我能看到他从上楼社会那些进行会的信徒旁边走下来。他们说，哦，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他从那两腿之间爬了过去，那必须得挪开。我看见他到了杨百合还有他的所有妻子他们那儿，那就从那边经过。他说了什么？那我能听见他们说，马大，你要去哪里？那么医生对你没有帮助吗？那你要去哪里呢？我看见你下去了那里，那和那个教师。那他说，我要走神所预备的道路。他在哪？你是指那个伪君子吗？他说，就是。那我要过去了。他急了过去，直到到了这人那里。那属于这家教会，属于这个那个人，那都想把他给推回去。但他向耶稣急了过去。你说的等一下，姐妹，那只要你吃肉，那你就做不到。他 他走神所预备的道路，真的手不能够拿蛇，那就不能够做到。他走神所预备的道路，他交去了耶稣那儿，没错。那我想起了大卫，哈利路亚，谢利先生，在那站那里，那他所谈论的，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尝起来像石头里边的蜜。”那我过去也曾用过一个的描述，那想起以前的老牧羊人，那他常带着一个袋子用来放蜂蜜。那当那羊群生了病时，他们就从袋子里拿出一些的蜂蜜，那涂在一块石灰石上，那叫出那只生病的羊，让那只病羊过去舔那块石头。当他去舔石头上的蜜时，就舔到了一些石灰石，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病羊就好了。那这一群人瞧，那今晚我拿了满满的一袋子，我不想把它涂在进敬会、为了公会、长老会或五旬节派的教会上，我要把它涂在基督耶稣的身上，那是他所属于的地方。那么生病的羊去舔，肯定能从中得到一些的东西的。谁要的先是要舔的，那就像那位老人一样，那舔的吧，那你会得到的。那不要理会你的教会说什么，留意基督跟随的留在那里，那他就是那教会。那我明白了，就走上了神所预备的道路。他从未说为了公会是神所预备的道路，也没有说进行会或其他任何的教会事。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说怎么知道我在他里面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了一个身体。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成为了一个身体的成员，没错。那他国度里边的一切都属于我们。他拿起了那装满支票的整本的大册子，在底下签上他的名字，说：“孩子，拿去吧，这是你需要的一切，去得到他们。”阿们。不害怕填写，把它填满交上去，说：“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他必成就。”凡你们愿意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当你祷告时，相信必得着，就必得着。填写这张支票，说：“主啊，我需要医治。”把它撕起来，说：“主啊，给你，我奉耶稣的名求医治。”主啊，感谢你，那就继续前进。相信这一致没错，如同那些乌鸦把食物送给伊利亚一样，就是这样。你说我的魂需要救恩，那你要做什么呢？只要写下说经上写着，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给你们安息。那就是给我的主啊，那填上支票，我需要救恩，主啊，把它给我吧。那给你，主啊，谢谢你，那就带着他走开吧。那你需要圣灵们设的先生，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相信吗？那填好支票寄到天上，你看会发生什么？神被赐下来，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他给了你本支票本，去把它填满，神应许了，你相信吗？肯定的，神总是预备好一条路。曾有叫雅鲁的小家伙，那他跟一群不信者有点联系，那就像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一样。那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好的，那首先你知道，那不知道是谁说的，你是的，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即使喝了毒也必不受害，说完病人就必好了。今天你在做了一半人的教会里边传讲，这点他们会把你踢出门的，没错，是的，不知道神所预备的道路，那是神说的，那是耶稣说的，你相信吗？是的，先生，只要他这么说了，阿们，那我就相信，我认为这是真理，我走在他的路上，行他说要做的事，就神迹奇事和迹象随着来证实这道，没错，所以只要做同样的事，直接走进去，那凡愿意的就让他进来，来吧，神呼召了你必须进来，所以赶紧进来，不用再等了，今晚就接受。我看见这个小伙计，他跟那些人联合，他爱耶稣，但是某种程度他不想失去声望，那你知道那这些的好处，所以他们出来。那是主说，那看看那小伙计，我预定了他要得永生，他现在那与那帮不信者在一起，所以我要修理他一下，他就允许他的女儿生病了。那他说，那叫多一大夫来，那多一大夫给他做了检查，他说雅鲁脉搏越来越低了，那告诉了我们最好做什么，我们最好做这个做那个，他给了他所有的药物等等，他却越变越糟糕，僵死了。于是他说，我不知道神有没有一条提供的路，吼吼，他曾实际的批评过带来神的医治的这个人。他说是的，是。那亚伦不觉得这个伪君子吗？不，那圣灵说他不是一个伪君子，你要相信他。他说是啊，我猜测是对的。那有些边界传道人就是这样的。是的，只是害怕，愿神从你身上除掉软骨，把脊梁骨放在里面。我喜欢巴杜鲁滨逊的见证。他说主啊，给我个见证，如原木般坚实。 给我知识，至于我魂之物体，让我撕咬魔鬼，哪怕只剩一颗牙齿，用牙龈征战，直到我死。我不喜欢这样。没错，那他作为这老猎狗，那他老死了，他与浣熊征战，直到只剩下一颗牙齿，然后用牙龈咬死浣熊，并且尖叫。我喜欢这样。是的，哈利路亚。那他说本来的勇气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我太渺小了，传道会拒绝我的。那让我们回到这个故事，不是取决于狗的大小，而取决于狗有没有多少的斗志。今天也是一样的。那站起来，今天就搞清楚。这狗就站在那儿。那就像有一天呢，这位老酋长准备离开时，他说了：“酋长，你过得怎么样？”他说：“有两只狗在我里面，一个黑狗，一个白狗。那黑狗要我做错事，白狗要我做正确的事。”他说：“他们总在争吵打架，哪只狗赢了酋长，取决于酋长喂哪只狗更多。”是对的，亲爱的先生，好的弟兄。那我告诉你们，今晚世上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的震动。亚鲁说：“等一下，的女儿病得很重了。”那他唯一的盼望就是去见耶稣，那他们就起身去找耶稣了。那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他上来，那这名妇人的血漏刚得了一阵，他接着上来，我女儿现在躺着，那我不在乎祭司说什么了，我任何人说什么了。你愿意的按手在他身上吗？我相信你就是神为他医治所预备的道路。你愿意的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吗？耶稣说我愿意。那他就出发了。首先你知道，那有可能从他们家里边跑出来说，亚路，不要劳烦父子了，你女儿已经死了。哦吼，那我能看到她的小心脏在里边砰砰狂跳，那我能看见耶稣那张可爱温柔的眼睛向着张望说，我岂不是说不要怕，你别看见神的荣耀吗？他就是神所预备的道路。那一天，一个名叫夏斯巴里买的老人坐在城门口，他乞讨施舍。大概是十月份，天气转凉了，他听见街上传来一阵喧闹声，那是什么？那人说，那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从未见，那他脱下外衣，他并没有把它放下，小心的折叠起来，你知道，这样可以眼睛瞎的可以回来找到他，就把外衣丢到了一边。神已经预备了一条路，他就走在了上面，他跑到了这里。那人说，坐下坐下，他没有时间浪费给你。他大声喊叫起来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他一直努力地挤过去，求你怜悯我，知道你是神给我的眼睛预备的道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没错，一天我在历史上读到了瞎子巴里买的事儿，那是一个小故事。他们说他瞎了很多年，作为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小女儿。一天晚上，那他常坐在街上，他有一只小羊羔。那过去人是用羊羔来引导瞎子的，就像今天用狗一样，那狗带领瞎子，那他们受训的羊羔来带领瞎子。那后来有人说，那一天那他有两只小斑鸠，那他们会翻跟头，那吸引去耶路撒冷的人或城里边的游客的注意力，那这样他们就会投枚硬币在他的杯子里边。那他是个瞎子。那有天晚上，他妻子病得很重，于是他去寻求主。他说，主啊，我什么也没有，我是个穷人，我是个瞎子，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的，但主啊，我相信你，如果你怜悯我，让我可怜的妻子活下去，明天我就把斑鸠献给你。那天的晚上，主医治了他的妻子。第二天他回到祭司那儿，献上了两只斑鸠做祭物。那么他就只剩下羊羔了。过了不久，他的女儿病了，医生无法为他做什么了。他说，主要我只剩下一样东西了，那就是这只羊羔了。那如果你让我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儿得了痊愈，我就把羊羔献给你做祭物。主就医治了他的小女儿。几天后，他走在街上，那羊羔领着的，那大祭司该阿法来了。他说：“瞎子巴里买，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大祭司，我要去圣殿，这羊羔要领我去圣殿，我要献上这只羊羔为祭物。”哦，他说：“你可不能那么做。”巴里买说，可以的。他说，你来，我把一只羊羔的价钱给你去买一只吧。他说，我从未向神承诺献一只羊羔，我承诺的这只羊羔就是这只。他说，下次巴里买，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啊，如果没有那只羊羔就看不见了，那只羊羔引导你是你的眼睛。下次巴里买，你不能献那只羊羔。 那就让人颤抖了一下说，哦，大祭司，神必为瞎子巴蒂曼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神祝福了他的心，当他听到那儿经过时，神预备了一只羊羔，就是他，今晚他是神所预备的羊羔，他是给我们的眼睛预备的羊羔，属灵的眼睛，他是为你的魂所预备的羊羔，他是给你预备的羊羔，救你脱离阴间，他是给你预备的天上荣耀的羊羔。当我们低头祷告时，你愿意接受他们？哦，主神啊，天地的创造主，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请将你的祝福降在这群人身上。主啊，那些可怜的人，让他们准备好要评论你了，但我知道你预备了一条路。你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一个预备的时刻，为那些想要逃脱愤怒的人预备的地方。神的，我祈求此刻那曾赐给瞎子的眼睛，会有血漏的妇人给他们预备的，曾停止了那血漏的，会被死去的拉萨路预备的那只羔羊的。神的，求你怜悯。当我想到那同样的羔羊曾为我的瞎眼做了预备，三年前有一天，苗弟兄告诉我说没有希望得痊愈了，神却预备了一只羔羊。当你在格里米尔差遣天使下来时，说去做这事儿，我如何能在一个巨大的充斥着无神论者还有不信者的世界面前做这事儿呢？那神预备了一只羔羊。神呢，这间可怜的小教会，主要当我看着的，我想到了千里之外大洋彼岸冰冻的平原还有冰山，那曾有多少次我坐在那儿，在孤独的房间里边祷告，想到那些人那不愿过来与我握手的时候，那旧的木屑铺在地板上，当风刮的时候那窗户都在颤抖。我想到我抱起自己亲爱的妻子，把她放在了十字架的脚下，在他的葬礼上传讲，我想到我看见我的小宝贝儿，主要躺在他的手臂上，我记起几个小时前被这圣灵充满了可怜的彼得保罗，在早上来到他的坟前，上面放了一朵复活节小花，他开始哭泣。我搂着小家伙说，神已经预备了一只羔羊，那赎罪祭，总有一天这小小的坟墓要打开，妈妈要出来，小妹妹要出来，神已经预备了一只羔羊。神的，某个日子等我讲完最后一篇道，人们也许会把我放在一个房间里，我会感觉到脉搏在袖子里跳动，寒冷的死亡的潮水浮现在房间里面，窗户打开了，窗帘被吹动，主要把救生艇驶过来吧，我要走的最后一程，那我要铺开床单，那什么盖上盖子，为我拉上床单，我想走下去，穿越死亡的幽谷，我想来到约旦河，我会喊叫说铺开我的道路，约旦河让路，我要过去了。主啊，愿你推出救生艇到我的身边，主啊，你愿意接受吗？主啊，到那日你可以接受吗？不仅是我，愿的时候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被接受。主啊，你愿意吗？求你应允，从今以后我们中许多人会过世，回到乐园里，然后永远的活着。否如果今晚这里有不认识你的男人或女人，还从未重生的，不知道其价值所在，从未找到神所预备的道路的，愿他们在我们祷告时能够找到，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的罪人朋友们，你们低头的时候，愿神祝福你的心。那外面里面有许多的人，那圣灵就在这里。你曾接受过神的路，就是神所预备好的道路吗？ 你自己没有任何的功劳，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你愿意接受吗？今晚你愿意吗？如果这里有罪人朋友，你是否愿意举手说，布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想要神在我生命中所预备的羔羊。那我们这里没有空间可以做祭坛呼召了，那没有空间，那所以要求你们举手。若是有一个罪人你愿意这么做的话，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还有你。那后面，那后面有人吗？那我的右边有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没有别的人想要举手说纪念我？神啊，今晚赐给我恩典，你羔羊的生命。神祝福你姐妹，我看见你了。那就坐在这里，在外面的人，那可以走上来，手在窗户的玻璃上，说：“布兰弟兄，纪念我，我想要神所预备的道路。”